所要发表思想。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所以你知道，这不光是身，是全身。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你看，它的重点是很清楚，很清楚。当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门徒当然听得懂，因为这些人他们懂得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当然我们不容易懂。那么感谢主，因为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我们找到了所罗门是有三种不同的记载。那么主耶稣在山里教训也是这样。还有，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三派，三派，三派。所以这个就代表主耶稣三派的一个故事。那最后就是主耶稣的哀感与语气。你如果仔细读下面，没有一个，没有一段是在马太五章六十七章里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马太五章别的，就是这是开始。但是你会发现说，有许多的像哀感的玉律师呢，不在这一段里面，是在什么？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其他的地方。所以呢，我特别把它写下来，那么让你有一个印象。那么我想我们讲过这个马太五六七，你知道很多的答案，事实上呢，还是在马太福音其他地方主所讲过的话。这个哀感玉律师，我们说过是发表主耶稣的情感，而且是发表他非常强烈的情感。那么我们不仔细说的啊，比方说到我这里来，凡劳苦和担重担的，我就更新你们。你们当附上我的额，并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是柔和的和心里谦卑的，这样你们的魂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额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历史历代有许多人是劳苦担重的，主对着我们这些人，他有个很重很重的感情，可以到我这来，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情感是很感觉到我们所背的重担，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知道两千年来恐怕很少有一节的圣经像这一节圣经圣灵用的那么多，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圣经来到主的面前。那原来背后乃是一首哀歌，是救主的哀歌。这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是主的哀歌。那么讲到哀歌，就证明说有的地方叫主哀叹的，叫主哀叹。那么当我们读到山上教训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主的形象，这里有主的荣耀。那我们怎么达到的呢？你慢慢会发现在我们上有许多的难处，那这些难处就成为拦阻，而这些拦阻就是叫我们主哀叹的地方。所以你看下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看跟从主，很多人要跟从主，他们难处在哪？他们舍不得他们自己。所以主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并来跟从。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是一个哀歌的题材。今天我们许多人应该很容易跟从主的，我们太多的重担，太多的障碍，所以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而且是天天。你看这是很大的重点，你看到没有，这个长句短句嘛，长句是若有人要来跟从我，所以是三拍嘛，短句就是就当舍己，是两拍。那么然后天天背起他，背起他的十字架并来跟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是一首的哀歌。所以就说但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他必要丧掉生命，但凡为我的缘故丧掉生命的，他必救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就算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他的生命？你看这是哀歌。今天主看许许多多人，他的命都不要了，什么都摆上了，有什么益处？ 你把灵魂放在天平的一边，你把这个世界放在天平的另外一边。主说我们灵魂应该重的很多，但是为什么你把灵魂就赔上去呢？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怎么能够不赔上我们自己生命？你需要背起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主。世界上的人已经赔上他们的性命，所以我们不同，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跟从他，就当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所以这个就是哀歌，你看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很清楚的一段。那么所以你看见他的话是一段一段讲的，虽然我们在马太五六七里面我们不大看见主耶稣哀痛的一面，因为是刚刚开始，刚刚开学的，那这些门徒们刚刚到他的面前，耶稣那个感激，那么真正感觉到他感激澎湃是什么时候呢？你看见就是后面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看，因为整本的马太福音呢，它是慢慢慢慢往前推的，从第一卷到第二卷到第三卷到第四卷到第五卷，然后我们的这个所罗门呢是用三种不同题材，然后就把他的智慧化启示给我们。那么还有一段就是哀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和烦扰，但是不可少的一件，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从他夺。马大马大，每次主说马大马大，他是带过叹息的口吻。所以我们呢因为爱主，结果我们就变得很复杂，所以呢就会许多事私立方，你看许多许多是一个重点，但主说你不可少就一件，我们太复杂了，主要我们简单。所以这就是主的哀歌，这个是马大马大。但马大马大是对个人的，那最后你看见有一首歌是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聚集她的小鸡，在那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啊。留给你们的，你们的家成为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旧约有一首耶利米哀歌是哭耶路撒冷，那是耶利米哀歌。新约有一次主到了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旧约的耶利米哀歌。所以它的题材什么题材呢？它的题材是哀歌的题材。好，我想我们大概花了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主耶稣的诗我们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七的时候，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会稍微点一下，那弟兄姊妹应该能够有一些印象。那背景呢我们还没讲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我们还要把它讲一下。我想今天上午应该可以把它告一段落，那么所有背景的资料应该都在这里了。那么我想希望你对，那么最后呢，我想我要提起一点的就是，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明明讲到天国，那么你会发现马太福音讲天国一再讲天国，而这个词呢只有马太福音出现，别的部分没有出现。比方说你读到这个罗马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天国，不过那个天国在原文的不是同样一个字，不是，那个是属天国。所以真正讲天国这个词只有马太福音，别的地方没有，只此一家没有，只有马太福音。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是天国。那么在马太福音讲天国的，在路加福音他不用天国，他用神的国。所以有的人就说了，那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不敢讲神，所以只要讲神的地方通通把它换成天，所以懂吧？意思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天国。马太福音的天国就是路加福音的神的国，因为对犹太人对外邦，因为 路加九，你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你讲神的国。所以很多人就说，好，天国就等于神的国。但是如果天国真的是就这个缘故就等于神的国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只能够看见天国这个词出现，你再也看不见神的国这个词出现，对不对？因为这样才对的嘛。你的话，马太福音就是因为天国，所以呢他们尊敬神，所以他们不敢有神的国，那么这样的话马太福音就不应该有神的国了，你这个就对了。但是请记得，你去读马太福音有四次讲了神的国，所以可见神的国是与天国是 overlap， 是重叠的。许多时候很明显有分别，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那个你特别要注意，马太福音很明显的是马太专用那个词，别的地方没有的，用天国。那我们要问，那为什么有的人用神的国，有的用天国？那么马太莫非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好，那么谁最能够告诉我们天国什么呢？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太自己。大家知道马太还没有得救以前他是税吏，对不对？什么是税吏？税吏是代表罗马帝国，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向自己的同胞收税的。所以一个税吏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有很雄厚的资金。为什么？因为只有雄厚的资金，他才能够把罗马股市里面那个收税的权，把它用高价拍卖把它拍来。所以你看马太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是最有钱的一个。为什么？因为当初呢，他能够把加利利那一带的收税的权从罗马的股市底下拿来，他一定要一笔资金，才要资金非常雄厚才可以。所以现在你懂了，这个马太啊，他因为看钱看多了，所以马太的单位钱的单位比别的地方都大得很多，你信不信？这个马可是，其实马可蛮有钱的。你如果真的去看他家里，他的家里，我教会当中在他家里聚会。但是不过你知道，这个马可福音讲的钱呢，那个钱都很小的单位，所谓一钱两钱的钱，那个钱等于一天的工资，就是马可。但是呢，路加就不，路加是医生，医生的钱呢就看得多了，医生比较有钱一点，所以医生里面讲的钱的单位呢，一锭、两锭、三锭，那就比那个钱不知道有多少钱，很多很多的钱加在一起的。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就不是，是一个他连得，一个他连得，一个他连得，一千、两千、五千，那个原文什么意思？原文就是，这个仆人有了一个他连得的银子，那个两个他连得，一个五个他连得。那现在请记得，因为马太呢是在整个罗马帝国，他看钱看得太多了，他替整个罗马帝国收税的，所以他的单位都是很一个他连得一个他连得的单位。所以你知道吗？他所说的一个他连得是多少钱呢？一个他连得是等于八千个钱。所以大家很清楚了。现在你记不记得这个？当主耶稣说你要是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你还记不记得？然后主耶稣就告诉彼得一个故事，说是从前有一个这个佣人呢、啊，有一个仆人呢、啊，欠了主人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多少他连得。那么弟兄姊妹，你把多少他连得把它换成每天的工价的话，那彼得就是那个佣人呐、啊，那个就是可恶的可恶那个佣人呐、啊。他如果把他的妻子全部加在一起，要做工要做多少年呢？要做22万年才能够还那个钱。所以现在你知道说马，就只有马太有资格写马太十八章，因为别人没有看过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因为马太要用这个来突出我们今天亏欠主到底有多少。我们如果亏欠主，如果主要讨我们债的话，你怎么还呢？你不光做行善修桥补路，一年不够，两年不够，22万年 都不够的，他一笔勾销了。你看我们所得的赦免是何等的赦免，